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今天在周末又再次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大家的主持人，我叫阿妮，非常高兴又可以在周日的晚上陪伴大家一起聊一聊好吃的、好喝的，以及那些和饮食有关的方方面面。那现在呢，又已经迎来了西雅图最美好的春天了。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冰河解冻，彩蝶纷飞，狗熊撒欢，春暖花开。更重要的呢，是在阿妮身边有好多朋友啊都迎来了人生的一些新的阶段，或者是怀上了孩子，或者是马上就要有这个马上孕育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呢这一期的主题呢，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在春天或者是孕妇应该怎么吃。然后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充满喜悦和期盼的话题。那所有的朋友，如果是正在筹备养育或者是想要 grow family 的话，可能共同的愿望也是希望可以有更加健康聪明的宝宝。所以呢，今天这一期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非常健康、科学、营养的一些饮食。因为这样的一些指南呀，不仅对于准妈妈来说可能会有非常大的益处，那对于胎儿的生长发育也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我们知道，不管在什么时候呢，良好的饮食不仅能够降低母亲发生感染、贫血或者是妊娠中毒等并发症的危险，而且还可以降低婴儿早产、体重不足、死胎脑损伤或者发育迟缓的一些可能性。因此呢，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在最最开始的部分就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准妈妈怀孕早期、中期到临盆前的后期，如何可以先做到一些非常充分、全面、合理的摄取营养。那我们先从这个我们孕早期来说，那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尽可能让我们的饭菜尽量的清淡可口。因为在孕早期呢，是胎儿神经管、大脑以及各种器官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营养的摄取，就会呢导致胎儿产生各种的畸形。而早孕反孕呢就比如说一些这个我们准妈妈最最开始的时候会有食欲不振、厌腻厌烦这个油腻的食物，甚至会产生这个恶心、呕吐、反胃等等。因此这样的影响对于营养的充分摄取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早期的准妈妈吃多吃好。所以饭菜做的清淡可口，可能就是我们准爸爸或者是家里人可以帮助我们孕早期的准妈妈们做的一件事情。那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是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保证摄取足够的维生素，比如说像叶酸维生素 C 等等。第二呢，也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像牡蛎贝类坚果比如说像花生、芝麻、核桃这样的一些非常有营养的坚果，以补足比较足够多的这个锌。第三点呢，在我们孕早期的时候也应该增加进食的次数因为可能很多准妈妈会有一些轻微的晨吐或者是反胃烧心等等的症状。那么少食多餐就可以，第一，适当的减少这个孕早期的一些反应；第二个呢，也可以使得营养得到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应该选择含水分比较少的谷物之类，比如说呢，像我们北方人会比较喜欢吃的，像烤馒头烤面包饼干稠粥等等可以尝试早晨起来的时候或者是睡觉之前吃。 第四点呢，要少吃的则是这个，比如说像油炸品啊，或者是辛辣刺激物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像辣椒、花椒、各种冷饮啊，甚至是避免煎炸这个油腻的一些食物，因为这样一旦引起的这个反胃、恶心的食物呢，就会对我们准妈妈甚至是婴儿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保证新鲜充足的清淡可口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就可以让我们的准妈妈在孕早期尽可能的在摄取充分的营养的同时呢，也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心情。那慢慢的就会到我们的孕中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会需要我们有大量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大多数的我们准妈妈的妊娠反应，其实在孕中期已经不太明显了，因为我们会经常看到准妈妈的食欲大增。那在这个时候呢，胎儿的生长也非常的迅速，会需要到的呢是非常大量的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所以如果说我们母亲的机体不能及时从饮食中摄取营养，就有可能会发生比如说像妊娠期的贫血、甲状腺肿大、骨质疏松等等疾病，也有可能会造成胎儿的智力低下以及早产、死胎等等的危险。所以饮食这一块还是需要大家来进行注意的。那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孕中期一定要多吃富含蛋白质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像专家会经常推荐的一些红肉里面就有这个瘦肉那像鱼虾蟹可能不太适合，但是像优质的深海鱼甚至是虾豆腐、鸡蛋等等，像鱼类、禽类、畜类和蛋类合计摄入量增至大概150克到200克。而且呢，专家也是建议每周食用1到2次的动物血或者肝脏，以充分的补充铁，然后2到3次的海产鱼类因为深海鱼也是会富含非常多的 DHA 以及我们的 Omega-369， 也是对我们的婴儿的生长，尤其是这个智力发育有非常好的帮助的。那第二点呢，准妈妈这在孕中期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吃一些含钙或者是铁高的食物以便满足我们胎儿的生长发育需要。那每天在喝牛奶的这个量呢，也应该往上提升到500克。那如果很多人也没有办法这个吃很多，比如说饮用的牛奶，也不妨可以尝试一下放一些蛋白粉，以保证你所有的食物的摄入的这个量可以供应到我们胎儿以及母亲本体的一些营养。那像动物血啊、肝脏啊以及红肉当中的铁的含量就非常丰富，而且吸收率会比较高。所以呢很多这个网上的资料也会建议到大家说，每天比如说摄入有50克到100克，每周摄入1到2次的动物血或者是肝脏，20克到50克。基本上其实如果你没有另外的一些 supplemental 或者是一些吃的额外的一些补充剂的话，就基本可以满足机体对于铁的需要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饮食应该多样化，然后不要偏食，以保证自己的一个好心情，同时呢也可以让这个腹中的宝宝摄取到更多的营养。第四点其实和我们孕早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那么也是要尽可能的摄入含维生素 C 比较多的蔬菜和水果，这样呢其实是非常有助于提高咱们的膳食铁的吸收以及利用率的。第五点呢，也是大家会非常建议的，因为在孕早期可能会为了 更好的安胎，或者是这个避免不必要的情况的出现我们很多专家都会建议大家尽可能做的是非常舒缓的瑜伽或者是散步活动。那进行到孕中期，相对来讲整个一个母亲和胎儿就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经常到户外去散步做一些适当的你自己可以做的这个运动，然后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同时呢多晒太阳也可以帮助我们的钙的吸收。而且健康的准妈妈每天其实应该进行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些身体运动，以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晒太阳对人体的这个钙的吸收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呢人体皮肤经紫外线照射就可以合成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呢其实是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的。那么如果我们的准妈妈可以每天接受太阳照射10到20分钟，那这样的维生素 D 基本上都是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那在西雅图的各位准妈妈可能也会如果是在这个时间在你的这个孕期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西雅图的日照时间慢慢已经开始变长了。那么到了春末夏初甚至是整个夏天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阳光，可以尽可能的做一些轻微的或者是 easy 的一些徒步，或者甚至就是在周围家里面附近的公园里面走一走，都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吸收太阳晒晒背这个补充钙补充维生素 D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是在冬天日照时长非常短，同时呢阴雨连绵的时候呢，我们则建议尽可能的通过一些食补或者是我们的营养剂补充，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谨遵医嘱去完成我们这样的一个营养的摄入。那孕中期呢基本上是妈妈最舒服的，家里也比较舒服的一段时间。那到了孕晚期很多准妈妈可能就会有时常有很多的担心，那身体上呢其实也随着胎儿的发育有了更多的一些这个压力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的孕晚期的准妈妈应该少食多餐，而且一定要注意减盐，因为在胎儿成长最快所需营养素呢就越来越多。然而随着胎儿的增长我们准妈妈的胃肠道的容积其实是会此消彼长，是会减少的，所以孕妇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就会经常受到挤压。因此呢少食多餐其实是一个非常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缓解方式。那在这个期间呢非常容易就会导致一些比如说妊娠高血压病所以调配饮食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到一个减少食盐的摄入，而且一定要做到这个膳食的多样化那我们来看第一条，就是要多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比如说像鱼类禽类畜类蛋类合计摄入其实就要增至175到225克我不知道大家前面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孕中期的时候我们其实才增加到150到200克，那现在呢基本上又多了基本上25克每天的这样的一个量，这样呢就也是可以避免妊娠期过于肥胖的这样一些问题。那很多现在的准妈妈们是希望长胎不长肉，那其实多摄入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些食物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到这样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每日需要足量的饮水，那少量多次的饮水是非常必要的，千万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同时呢也可以选择水分比较多的水果比如说像西瓜当然这个中医里面也会想说像西瓜可能有些妈妈也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它的糖分含量非常多，然后呢同时它也比较容易引起肠胃道的一些反应，所以 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一个调整。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当然西瓜在孕后期，有专家是说是可以补充水分、糖、蛋白质、维生素，而且呢还可以促进乳汁的分泌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些调整。第三点呢，就是咱们的孕晚期出汗会比较多，稍微一动呢，很多人可能以前都不是出汗体质，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就会需要大家更多的去摄入一些，比如说像蔬菜、水果这样呢，可以及时的补充从汗液里丢失的电解质。第四点呢，就是少吃不易消化的或者是会引起便秘的食物。因为前面安妮也跟大家分享了大家在很多这个胎儿发育的晚期，肠胃道被挤压的空间非常小，很容易就引起这个便秘。所以像比如说一些帮助肠胃蠕动的酸奶、益生菌包括咱们的西梅，可能都是比较好的一些可以帮助你摄入的这些东西。那前面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孕早期、中期和晚期，很多当中讲的就是新鲜的食物，新鲜的，然后膳食的多样化。那安妮想在这边呢，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十种健康怀孕的超级食品。那这十种食品呢，其实在整个怀孕期间都可以多多摄入。那究竟是哪些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些深海鱼类，比如说三文鱼和鳕鱼。因为像三文鱼和鳕鱼呢，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和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那欧米伽三脂肪酸对于心脏非常有益，可以促进胎儿的脑部发育。而且三文鱼是22碳六烯酸，就是我们俗称的 DHA 的一个提供者。那这种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都是人脑或者是大脑皮层、皮肤和视网膜的主要的一个结构成分。所以多多摄入三文鱼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对于不管是母亲还是胎儿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除此之外呢，三文鱼还含有钙和维生素 B12。那么在选择三文鱼的时候，其实最理想呢是可以去选择野生三文鱼，因为和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呢，野生三文鱼的营养可能更胜一筹污染物的含量相对可能也含更低，那么对环境呢也是更加友好。当然像西雅图本身就靠着大海三文鱼或者是像鳕鱼这样的一个食材也并不是特别稀缺。那如果你已经是在备孕或者是准妈妈期间，尽可能的去选取一些比较新鲜的三文鱼，而不是冷冻的三文鱼，这样呢可能会对营养的摄入来讲会更加的充分和全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那对于鳕鱼来讲，它因为其实是一种含汞类非常低的鱼类，所以对怀孕期间的摄入来说是非常安全的。怀孕期间呢，每个月有专家建议说最多可以安全的吃大概6盎司鳕鱼。当然你也可以通过选择比如说鳕鱼油这个鱼油来补充摄入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安妮想跟大家推荐的超级食物。第二个食物呢，其实也是大家司空见惯啊，不管在华人的超市或者是本地的 local 的一些超市，其实都常常可以见到的，就是瘦肉。对我们瘦肉呢，包括我们所说的鸡肉、猪肉、牛肉。那瘦肉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支持婴儿生长的良好蛋白质来源，然后和肥肉相比呢，热量相对呢又更加低我们也可以经常可以去选择一些比如说胸腔的肉啊、碎肉啊、猪肉啊、鸡肉啊、草饲牛肉。这样的话呢就是准妈妈在整个孕期可能会对油腻有非常大的反应，那通过选择瘦肉也可以减轻这样的一些这个饮食上的负担。那就牛肉而言呢，草饲牛肉不仅瘦，而且比谷饲的牛肉更多汁所以如果您在这个超市里面选择牛肉的话，如果有可能咱们可以选择草饲的，而且呢你还可以格外的注意不需要食用肉的各种脂肪部分，比如说像鸡皮，你完全可以去买这个去骨去皮的这样的一些鸡腿肉之类那么怀孕期间这些瘦肉其实是富含铁的食物，因为怀孕会让准妈妈的血液供给量需要增加50%给到我们的宝宝，那这就意味着准妈妈呢需要有更多的红细胞以及更多的铁来制造这一些红细胞以保证我们正常的一个十月怀胎的一个发育然而呢，人体本身其实是并不能自然的制造铁的，所以像铁这种物质它只能通过饮食或者补充剂获得。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面一直有一口铸铁锅，然后我的爸妈就跟我说，因为是铁锅炒的，所以呢一些即使我们不吃肉，在铁锅上也会有一些这个铁的成分通过炒菜这个融入到你的饮食当中。不知道这个说法科不科学，当然这个铁这个东西呢确实是非常需要在我们孕期当中进行补充的。那么比较适合怀孕期间铁富含铁质的这些食物到底有哪些呢？那我们可以就按照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全熟的红肉、鸡肉、三文鱼、沙丁鱼，然后一些这个鳟鱼、鳕鱼和淡金枪鱼，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食物来源。然后你还可以从植物当中去摄取铁元素，比如说像豆类啊、扁豆啊、菠菜啊、羽衣甘蓝啊和西兰花。那么像传统的中国饮食，我们是非常喜欢吃动物内脏和动物血液的，所以像这个鸡鸭血、猪血甚至是猪肝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铁剂的来源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尤其是那种红色的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些这个铁元素在里面。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怀孕时候喝汤其实也是非常适合把我们的这个瘦肉加入进去的，因为这种肉汤呢也是一种保持营养摄入的好方法。虽然安妮以前在看一些别的文章的时候，他们会说其实汤就尤其是肉汤，它并没有沉淀出非常多的营养，它里面更多的其实是各种嘌呤，但是怀孕期间很多准妈妈孕吐或者是不太想吃东西的时候，喝汤其实还是可以帮助这个保留一部分的营养，且缓解他们这个孕早期甚至是孕晚期的一些严重的症状的。 那用草饲牛骨熬制一些肉汤啊，然后牛骨髓里面本身也会有大量的矿物质啊，就会让妈妈有胃口，我们摄取更多的营养。那如果你感到非常的恶心啊、其实是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比如说新鲜生姜啊，新鲜的生姜啊、蒜啊，然后葱，然后进行一些这个调节。那我相信在大家日常啊、适合中国饮食的汤类啊、食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那我在这边呢也不再赘述了。那还想再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其实很多豆子豆类，就比如说像扁豆啊、芸豆啊，其实也是煲汤的非常好的食材，因为豆制品里面就是会含有各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讲了两个啊超级食物，第三个呢就是全谷物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杂粮啊。首先当中的佼佼者可能现在啊，健康的人群或者是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讲并不是非常新的概念嘛，像糙米啊、藜麦啊、小米啊这样的一些粗粮或者是各种就是精米和小麦以外的这样的一些谷物都可以作为这个全谷物或者是杂粮的一个来源。第一呢，它们不会损失蛋白质和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等的必要的营养而且呢比如说像白米，因为是去掉了这个谷壳糠，然后还有这个胚芽的谷物，其实它一定程度上啊是剥离了它一些主要营养成分。那么如果你可以使用一些粗粮和杂粮你也可以更好的帮助孕期的准妈妈保持低血糖，因为很多准妈妈是即使比如说家里面或者是孕前是没有糖尿病的，在孕育宝宝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这个血糖变化，所以呢大家可能也非常注意。那如果可以多摄入一些谷物和杂粮，那么也可以降低我们妊娠糖尿病的一些可能性，并且保持更长时间的饱腹感。那全谷物而且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对于消化系统是非常有益的。那前面也说到，因为宝宝的发育会极大的增强妈妈就是体内的这个空间，尤其是向上呢就会对我们的胃肠道进行一个挤压，所以消化系统也是需要这个膳食纤维让孕妇更好的进行一个消化和排便。那多吃全谷物呢就会让我们的准妈妈更容易获得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呀不会吃的太多，所以在整个一个怀孕期间专家是会建议女性每天至少吃三份不同的全麦食品，但这个量啊大家千万得控制，千万不要这个暴饮暴食。那第四个超级食品相对来讲会比较宽泛一点这个就是蔬菜。那但是吃蔬菜这个超级食品它一定要讲究的就是吃彩虹色的。什么叫吃彩虹色的呢？就是我们不同颜色的蔬菜会含有不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营养元素，因此多吃蔬菜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如何可以更聪明的吃蔬菜，就是要把各种颜色的都吃到这样呢就可以让正在成长的婴儿了解各种蔬菜的不同口味。听说如果你在怀孕期间吃彩虹色的蔬菜未来的宝宝挑食的几率就会比较低当然这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科学说法来供大家一笑。当然啦，对于这个科学上面来讲，像菠菜还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羽衣甘蓝和瑞士甜菜等等深色的包括一些这种绿叶菜含量就会有非常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叶酸那也是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婴儿的发育。那虽然孕期吃生蔬菜 相对还是安全的啊。那我们还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吃生的芽菜啊，包括比如说萝卜啊啊，这个豆芽啊，这个黄豆芽、绿豆芽这样的一些菜，甚至是这个 alfalfa， 就是这个我也一下子想不起来中文叫什么，但是像这样的一些豆子长出来的芽菜，尽可能不要吃生的，因为这些蔬菜呢，一般是需要比较温暖潮湿的环境才可以生长。因此，像一些比如说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李斯特菌，就有可能会变成这一些芽菜的一些这个携带者。所以大家如果吃别的生菜都可以，但是吃芽菜的时候，大家尽可能的把它煮熟。那么第五个超级食品，那你想跟准妈妈们分享的就是水果，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那我相信前面介绍了这个蔬菜要吃彩色的，那我们的水果也是要多吃各种各样的。那多吃水果一定是有益的，因为水果中呢含有维生素 C、 叶酸等等重要的维生素和营养物质。孕妇每天摄入的维生素建议啊，专家建议是大概70毫克左右，而且水果的纤维含量也非常高啊，可以预防缓解便秘。那这个多吃橘子啊、浆果啊和苹果等各种水果就会比较好。那比如说想分享一个这个牛油果啊，牛油果其实最近特朗普要涨关税，听说墨西哥的牛油果进到美国可能会越来越贵。当然希望 Trader Joe 啊或者是 Costco 尽可能可以帮我们把这种超级食材的价格降下来啊，因为牛油果含有非常健康的脂肪，而且呢也是叶酸的一个天然来源啊。叶酸如果有些还没有怀孕的朋友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啊，它其实是一种有助于预防先天性缺陷的一种营养物质，对于神经发育然后大脑发育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而且牛油果呢含有丰富的铁、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所有的这一些对妈妈和宝宝来说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而且牛油果还有这个钾元素啊，那这个钾元素其实也是有助于缓解孕期非常常见，尤其是孕中期之后，随着孕妈妈的身体负担越来越大经常会见到这个腿抽筋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尝试牛油果还有木瓜，成熟的木瓜。当然你好像也听到过有人说木瓜在孕早期其实是不适合去吃的，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滑胎啊、这个利尿啊一些这样的作用所以就是，但是成熟的木瓜在孕中期或者是比较稳定的时间啊它是有非常多的胡萝卜素胆碱、纤维、叶酸、钾、维生素 A、B、C 等等的这个营养元素，所以孕期吃呢也是有益的，但是千万一定要避免食用半熟或者未成熟的木瓜因为它当中含的乳胶和木瓜蛋白酶会引发子宫收缩，导致早产或者流产。所以大家一定要吃成熟的木瓜如果自己拿不准的话，第一个多跟我们这个医生紧盯医嘱，第二个呢这个可以去用其他的蔬果进行取代，但是量千万也不能太多，因为很多水果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血糖不稳定的话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了。第六个超级食物就是牛奶或者豆浆，因为牛奶或者豆浆呢是我们钙和蛋白质的一个主要来源，而且应该成为孕妇饮食的一个常惯的部分嘛。那么怀孕期间的钙对于成长中的婴儿建立强壮的骨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有一些准妈妈她是没有办法服用奶制品的，那则可以从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些蔬菜或者是瘦肉等等其他的食物当中去摄取钙。不过呢饮用牛奶或者是豆浆其实是可以有利于增加怀孕饮食的多样性的。那我们今天稍微展开讲讲哪种牛奶可能会更加适合孕妇。如果你去比如说我们的超市里面看一圈，很多牛奶货架上真的是层出不穷的品牌、脂肪含量甚至是很多有植物奶，选择非常非常多。那其实动物奶比如说像牛奶、羊奶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前面你也说了，它们能够提供比如说像蛋白质、钙、维生素 A。当然羊奶可能会有一些腥味有些妈妈这个妊娠期反应比较强的可能就不是特别适合了，但是呢它的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含量以及维生素 B2 其实都比牛奶高。当然如果你吃不惯呢，其实通过其他的一些摄入完全可以完全补充。所以虽然咱们骨子里面一直认为这个药补不如食补，但如果实在是没办法喝牛奶有乳糖不耐或者是吃了反应非常大的我们也是可以从一些药剂补充剂里面去获取。那在非乳制品当中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吃的喝的这个植物奶，那豆奶提供的钙呢就明显会高于我们的大米奶、杏仁奶和燕麦奶等等类型。当然我想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各种奶其实都会有多多少少不一样的营养咱们也可以换着来吃。当然如果您觉得自己的这个蛋白质补充和钙的补充需要更多提升的话，那我们的动物奶和豆奶就是我们准妈妈最好的选择。当然无论你选择哪种类型，在怀孕期间一定要避免饮用的就是生奶。所谓生奶就是没有经过巴氏杀菌的或者是任何用生奶制作的产品，因为它们有可能就会含有很多的菌或者是细菌，对准妈妈和婴儿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那前面讲了六种超级食物，第七种超级食物呢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鸡蛋虽然最近的这个鸡蛋的价格实在是太飙升了很高，那不知道未来这个鸡蛋的价格的走势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有一点比较好的，好像我在逛超市的时候看到一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以前比如说像 Costco 最普通的这个白鸡蛋或者是这个笼养的这样的鸡蛋，价格一下子快到原来大概是5-6刀就可以有这么一盒，现在已经涨到这个8-9刀。 相反，那些以前的有鸡蛋的涨价幅度反而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对于准妈妈来说，可能如果在同样价格的情况下，咱们还不如选择更加优质的一些有机鸡蛋，因为鸡蛋不光是蛋白质的来源啊，因为它还含有就是准妈妈和婴儿需要的氨基酸，它们会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宝宝大脑所发育所需要的一些胆碱。那怀孕期间食用鸡蛋的时候，也一定要确保咱们的鸡蛋是熟的，就是完全煮熟的，所以我们不要吃像这种煮的比较软的溏心蛋、水煮蛋或者是炒的鸡蛋。所以更安全的选择就是咱们将我们鸡蛋完全煮熟那鸡蛋这个还有一种吃法，因为前面讲到我们的超级食物有一个牛油果，然后还有鸡蛋，其实牛油果加鸡蛋加一些这个酱油拌在一起就超级好吃可以作为一个早餐然后再搭配一杯豆浆，那我们很多我们前面讲的超级食物其实都已经涵盖了。那我们接着来聊一下第八种超级食物，适合咱们的孕期的准妈妈来吃的，就是坚果。那坚果和种子类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呢，不光是小零食而且呢，它们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少食多餐的一些营养提供物。比如说像很多坚果，它都有非常丰富的磷、钾、锌、硒、铜、镁、维生素 E、叶酸等等人体必需的一些矿物质，而且也是 Omega 这个6等有益脂肪的良好来源。不过呢这个用油烘烤的坚果其实是含有不太必要的热量和当然蛋白质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最好大家还是生吃或者是稍微烤一下，就不必要用那种这个比如像 Costco 它有很多 honey 啊，或者是这个就是一些加工处理过的，那这样就是你摄取的糖分或者是一些油脂可能就非健康的油脂可能就太多了。那如果我们的准妈妈家里面有一些坚果的过敏史使用前千万一定要咨询一下医生，会不会对自己有问题。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坚果当中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当然很多这个年轻的女生在减肥的当中会用到的，就是这个奇异籽因为这个奇异籽的营养非常丰富，可以成为饮食中的一个健康补充，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 Omega-3 钙和抗氧化剂，而且它们还含有蛋白质和纤维，对于缓解便秘和调节血糖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所以不妨试试看一些更好的一些内容。那第九个呢，也是一大类内容，像安妮前面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从食补新鲜的蔬菜、水果、肉类鱼类当中摄取到的。那如果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进食，或者觉得还有可能不能够完全满足这个准妈妈和婴儿的营养的话呢，也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去适当的做一些产前的补充剂的摄入那么妇科医生给的处方会有这个产前的补充剂，通常就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铁啊、叶酸啊、钙啊、 DHA 啊等等，因为这些就是准妈妈和正在成长的婴儿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营养，包括有些可能也是需要额外这个足量补充的。那还要注意的是呢，这些营养补充剂一定是补充而不是替代所以咱们一定要这个知道，就是正常吃东西可能是我们的目标，如果需要有补充，那我们就谨遵医嘱。那第十个呢到底是什么呢？那我在这里卖个关子， 第10个超级食物又是一个生活中方方面面随处可见再细处平常的，那就是水。没错，就是水。为什么呢？因为水是会通过血包血液的细胞向我们的胎儿输送营养的，因此呢增加水的摄入量其实是可以随时保持水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般的准则是每天摄入8到10杯水，包括从所有的食物中摄入的水当然这个因人而异啊，取决于准妈妈的体型大小然后当然就是总有一点这个原则上就是水分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孕晚期，也就是我们临盆前的3个月，因为脱水可能会引发早产分娩时的宫缩，那么喝过足量的水，而且还可以保持这个尿液稀释，预防膀胱感染和便秘。其他的好处呢，也可以包括减轻疲劳和减少浮肿，因为水是可以将体内多余的钠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孕中期和孕后期要告诉大家，就是要尽可能的减盐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会有体内的多余的水肿，那多喝水也可以将体内多余的钠排出体外。那保持身体健康不光是妈妈的责任，那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需要给到我们的准妈妈和婴儿以更多的支持帮助一定是需要家人们的陪伴的。那所以呢，这个就是10种超级食物，其实也是非常随处可见的我们可以多多关注。那安妮在最后的一些时间呢，还想再和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在我们孕期不管是哪一个时间段都不能吃的有这么3大主要的内容。首先呢就是烟酒当然这个可能就是常识性问题了，因为众所周知吸烟呢是有害健康的，不仅是怀孕以后，备孕阶段其实夫妻双方都应该尽量的不喝烟不抽不喝酒不抽烟，因为酒包括带酒精的食品，比如说这个酒心巧克力醉虾醉蟹甚至比如说如果大家控制的更严一点的话，像这种酒酿米酒等等的都不要吃那其次呢，对于吸烟，大家也知道这个包括主动吸烟或者是二手烟，因为烟草中的尼古丁等等的有害的物质是会导致流产或者是胎儿畸形的，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我们宝宝的健康，千万避免这个烟酒，尤其是比如说像二手烟，大家如果能够避免的话，尽可能避免。第二大类呢，绝对不能吃的就是没有煮熟的食品，比如说生肉里面包括一些大家可能喜欢吃日料的朋友就会非常嘴馋，因为很多生鱼片啊生蚝啊甚至是爱吃西餐的朋友们一般都会吃这个3分熟甚至是5分熟的牛排，那如果你已经变成了准妈妈，甚至是在备孕的时候，以防万一咱们也这个减少吃生食，那如果你已经怀孕了就千万不要再吃了一定要尽量吃做熟的肉，因为生肉当中呢可能会有寄生虫那么没有煮熟的比如说像贝类啊鸡蛋啊方便食品啊都可能会有具有这个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的风险孕妈妈吃了之后不光会给自己甚至会给宝宝带来很多危险，那这个是第二个千万不能吃的。第三个呢就是千万不能吃的就是没有经过消毒的牛奶和奶制品，其实我们前面在讲到10大超级食物当中也提到过，超市里面其实买到的牛奶基本上都是经过80消毒或者是高温消毒的，当然我们知道很多像农家乐或者是一些这个体验当中都会有我可以亲自去挤奶，然后我可能这个家里面就简单就有 有些人就会直接喝，甚至有些人这个烧一下给你喝一些热牛奶，但他们这些都不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它不是这个专业处理或者是储存或者是高温消毒的，所以比较容易忽视的呢，是这个进口超市里面买的有一些软奶酪因为比如说像在美国的各大超市，你非常常见的就是一面冷藏柜里就是奶酪墙。如果你对于一些奶酪本身有非常大这个深的了解，你可以辨别说哪些可能是这个没有就是纯牛奶或者是作为原料的，并没有用过这个巴氏消毒的生奶。如果你可以辨别，当然奶酪是非常好的营养来源，包括小零食因为它有口感也很好，然后搭配小坚果，其实是真的非常好的小零食。但如果你不知道，那尽可能的还是避免就是一定要去看一下成分表，或者是尽可能避免你不熟悉的一些奶酪品牌，以免它的原材料是没有经过巴氏消毒的生奶。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三大类在孕妇怀孕期间，甚至是在我们备孕期间就尽可能要减少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不知道大家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很多的这个朋友正在这个努力的备孕，或者是对未来有娃的生活充满希望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排行榜。那第一个呢优质蛋白质的十大排行榜，第一个是腐竹没有想到吧，豆腐的这个 tofu skin 它的这个优质蛋白很高。然后第二个呢是豆皮，第三个是黑豆，挨下来是黄豆，还有花生米，在花生米之后才是牛肉、鳕鱼、鸡肉、黑芝麻和鲈鱼。所以这一些阿妮前面报道的呢都是非常优质的蛋白食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孕妇必吃的一些含铁食物我先从这个肉类来开始跟大家说。这个鸭血、鸡血的排名非常高，挨下去呢是鸭肝、猪肝、火鸡肝。但我在好像在美国至少在西雅图的超市还没有见过火鸡肝，但是鸡肝见过，所以我们可以用鸡肝来替代。那还有羊血果然有鸡肝，然后还有猪血，所以鸡鸭血、鸭肝、猪肝就是我们南京鸭血粉丝汤里面的一些主角可能好像都是对补铁挺好的一些食材。那水产类呢排名最高的就是含铁的居然是蛏子。哇，西雅图马上又到了这个 razor clamp 的这个收获季节，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吃的话一定记住买新鲜的，然后一定要把它烧熟，那它对于含铁量也是非常高的。挨下去是鲍鱼这个蚬子、海米、花蛤黄鱼、丁香鱼和海蜇头。哇，原来海蜇头里面也含有非常多的铁。那孕期补铁就是可以预防缺铁性贫血，提高免疫力，促进食欲，促进胎儿发育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当然在很多豆类和坚果类和果蔬类里面也有很多含铁的内容，所以尽可能的饮食丰富化，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保证我们的营养是非常全面的。最后的五分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之前看到一个超模分享的孕期这样喝可以低脂又营养，长胎不长肉，而且如果你实在是没有胃口，烧这些汤都会帮助改善。第一个呢是冬瓜丸子汤说是可以预防妊娠糖尿病，而且具有消水肿利尿的功能。第二个呢是菠菜瘦肉汤预防性这个贫血，这个缺铁性贫血可以得到非常好的 预防，而且菠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叶酸，可以预防胎儿畸形。第三个呢是菌菇豆腐汤，菌菇含有粗纤维的木质素，可以预防便秘，而且豆腐呢也可以帮助补充蛋白质。第四个汤呢是黄瓜虾仁汤，黄瓜呢是含有非常丰富的维 E 以及抗氧化剂，预防衰老啊。虾仁呢则是一个非常好的补钙食材。第四个呢是紫菜豆腐汤，紫菜含有丰富的胆碱和铁，可以增强记忆力啊，然后也可以预防缺铁性贫血。第六个其实不是个汤，是一个藜麦杂粮粥因为藜麦含有优质的蛋白和膳食纤维，可以预防便秘和妊娠糖尿病。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啊，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孕期妈妈的一些饮食同时也非常开心啊，身边的很多朋友们都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希望那些在备孕或者是正在孕期甚至是最近马上要生的这些可爱的朋友们一切都顺利。那也希望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获得更多更科学的更合理的更丰富的一些饮食知识，也非常期待可以未来在别的节目里和大家有更多的这个分享。也希望你可以跟下图中文电台留言分享一下你更想听到什么样类型的内容如果你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欢迎可以关注我们的小红书账号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有 YouTube 的账号，所以非常期待你未来和我们的互动。那今天呢就基本上和大家聊到这里我们讲了讲在孕期的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哪些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希望今天舌尖上的西雅图对于我们的准妈妈们有一定的帮助。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您今天的主持人阿妮，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